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就在一起，在这里一起聚集。
感谢神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聚集。
我们也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
也都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常常靠着他的话语有力量，
让我们可以常常靠着他的话语获得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感恩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感谢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多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儿女。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当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当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边。
我们就可以免得得罪你。
我们就可以免得得罪你。
主啊，求主你圣灵亲自的打开我们的心。
求啊，主啊，求你圣灵亲自打开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领受你恩典。
主啊，求主你赐福。
主啊，求你赐福。
圣灵掌管带领。
圣灵掌管带领。
洁净我们。
愿
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献上的蒙你悦纳，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
我们今天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十四章。
今天的题目是和好的根基。
今天题目是和好的根基。
我们知道在这个神，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名词，
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名词，
就叫救恩的秩序，
叫做救恩的秩序。
就是这里讲到原来神在救恩里面是一个他自己已经预备的一个计划。
原来神在救恩里面有一个计划，
而且一个人要得到这个救恩，
而且一个人要得到这个救恩，
不是一下子随你的，这个你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
他不是按照就这随便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而是救恩他有一个次序，
而是救恩有一个次序，
是一步一步的神带领你，
是一步一步的有神带领，
然后得到这个救恩的祝福，
然后得到救恩的祝福。
所以在救恩里面，从圣经里面启示，他看到第一就是神拣选了我们。
所以救恩里面解释呢，首先是神拣选我们，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而且是讲到神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这个拣选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认为，今天看到哪一个好，神来拣选你。
这个拣选不是今天好，我们讲的你看到哪个好就拣选哪个。
拣选是神的旨意，
拣选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计划，
是神的计划。
他预备一些人能够进入他的预备的这个救恩，
他预备了一切人可以进入他预备所讲。
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神也有这个计划，有些人是不能得救的。
所以神是有计划，有些人是不可以得救。
这是神本来他的预旨，
这个是神本来的预知。
不是神，神可以有这个能力叫每个人都得救，
神有能力叫每个人都得救，
但是神这不是他的计划，
但这个不是他计划，
他拣选一部分人，
他拣选一部分人。
好，我们知道在这个拣选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要成就这个救恩，
在这个拣选里面最关键的是成就救恩。
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这个救恩，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
使我们今天人有出路有盼望，
使我们今天人有盼望出路。
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不能解决的罪的问题，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出路，
在面对这个不能够得救的问题，在基督里面有出路。
所以在这个次序里面，第二步就是神借着圣灵来呼召我们，
这个次序里面第二步是神藉着圣灵呼召我们，
这叫做恩典的呼召，
这个叫恩典的呼召。
因为若不是来呼召神呼召我们，
因为如果不是神呼召我们，
若不是神来寻找我们，
如果不是神寻找我们，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救恩，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救恩。
然后在这个恩召，在这个呼召的里面，
然后在这个呼召的里面，
我们人一些人会回应的，
我们人是可以回应。
我们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回应就是神将新的生命给我们。
因为一个人犯罪，
因为一个人犯罪，
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死在罪中，
圣经跟我们说就是死在罪中，
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与神隔绝，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是死亡了，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死亡，
所以今天怎么样得到救恩，
所以我们怎么得到救恩呢？
神先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神要先给我们新的生命，
让我们醒过来，
让我们醒过来，
让我们跟神重新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交通，
让我们可以同有神有重新机会交通，
然后就是我们人的回应，
然后就是人的回应，
就是我们会用信心来接受，
然后我们会用信心接受。
当我们一个人愿意向神敞开来信靠他的时候，
当你一个人愿意向神敞开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发现两件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发现两件事发生了，
第一个称为称义，
第一件事叫称义，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我们因信在神的面前被他称为义人。
第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
啊、所以这个义人是什么？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这个义人就是完全的人，
没有罪的，
没罪了，
人家找不到你里面一点的不好的地方，
人家找不到你一点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叫称义，
但我们知道这个叫称义，
不是基督徒真的没有，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好的，
不是我们真的没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多不好，
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
被神称为一个义人，
被神称为义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所有的罪担当了，
因为耶稣基督将所有的罪担当了，
神纪念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
神纪念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
当我们信靠的时候，
当你信靠的时候，
救恩就在我们里面发生了，
救恩在我们里面发生、
啊、这个称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得儿子的名分，
这个称义另外一个意思是得儿子名分，
好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就可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啊、他就说若有人、又若凡接待他的人，
里面讲凡接待他的，
他就赐给他权柄，
他就赐给他权柄
做神的儿女，
做神儿女，
这个意思是因为救恩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
这个意思是因为救恩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
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个叫和好，
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叫和好，
好像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十八节里面，
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七十八节、
啊、他就讲到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他是一个新造的人，
他说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
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
你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开始新的生命，
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但是他后来说一切都是出于神，
但他后来说一切都出于神，
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
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
让我们跟神重新和好，
叫我们重新同神重新和好，
这就是救恩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跟神恢复关系，
这个就是救恩意义，就是同神恢复关系，
然后保罗也说，他说神也将这个劝人和好的这个职分这个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
第二个就是神也都是将这个劝人和好的职分是交给我们信靠的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领受了这个跟神和好的关系，
所以你不单止领受了同神和好的关系，
而且我们要告诉其他的人，
而且我们跟其他人说，
你们也可以来听福音，
你们都可以来听福音，
你们都可以进入到跟神和好的关系，
你们都可以进入同神和好的关系、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救恩的里面一个和好，
我们知道这个是救恩里面一个和好，
因着这个和好，
因着这个和好，
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开始改变了，
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有改变，
基督徒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旅程，
基督徒有新的生命的旅程，
在这个信仰里面，
在这个信仰里面，
这个基督徒可以生命改变，
基督徒有生命改变，
成圣就是越来越像耶稣，
成圣就越来越像耶稣，
而且有个很特别的神会保守我们直到永远，
而且很特别的神会保守我们到永远、
啊、这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果效，
这个就是救恩的果效，
最后我们得荣耀，
最后得荣耀，
我们可以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见证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看到和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所以我看到和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在今天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四章，
今天的撒母耳记下十四章，
他也设计了一个主题，就是和好，
这个主题也是和好，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这段经文开始是这个就发现大卫跟他的儿子亚沙龙发生一些关系上的问题，
这个一开始就讲了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沙龙发生了一些关系上的问题，
到了最后一节，
到了最后一节呢，
哦，王跟亚沙龙亲嘴了，
王与亚沙龙亲嘴，
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可能要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可能要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和好，
就是什么是真正和好呢，
到底和好的根基是什么，
和好的根基是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个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跟我们讲三件事。
一个人什么是真正的和好，
一个人什么是真正和好，
和好的根基是什么，
和好的根基是什么，
和好的根基不是在人的里面，
和好的根基不是在人的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第一节说洗鲁亚的儿子约亚，
这里第一个经文讲洗鲁亚的儿子约亚、
我们知道约亚就是大卫的一个元帅，
我们知道约亚是大卫的元帅。
他说他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
他说他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知道大卫有这个心，
我们知道大卫有这个心。
这个这里讲到一个想念，
这里讲到想念，
实际上在十三章的结束，
实际上在十三章结束
也讲到了，因为当时亚撒龙杀死了他的哥哥暗嫩，
你讲到亚撒龙杀死了他的哥哥暗嫩，
他逃到基述，
他逃到了基述，
在那里三年的时间，
在那里三年。
但是这个三年大卫慢慢慢慢在想这件事情了，
但是这三年里面大卫慢慢在思考这件事。
所以这里讲到他想念亚撒龙，
所以这里讲到他想念亚撒龙，
实际上这个原文的这个意思有点不一样的，
实际上原文意思有点不同。
这个原文里面可能他有想要，他想渴望要做一件事情，
这里他讲到他想做一些事，
但是另外呢他要可能是他是一个对付这件要对付这一件事情，
另外也都要对付这件事的意思，
就是可能这个翻译就是大卫他心里开始要放这件事在他的心上，
他这个意思就是大卫开始要将这件事放在他的心上，
因为原来这个想念也有对付想了结这件事，
原来这个想念也都有想对付要了结这件事的意思、
过去因为和合本都用了想念，
过去和合本都用了想念，
但是如果这个字用到后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在这段经用到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很大的矛盾，
其实会有点矛盾，
因为大卫想这个亚撒龙能够见跟亚撒龙见面，
在这里讲到大卫想跟亚撒龙见面，
但是我们看到当亚撒龙真的回到了耶路撒冷，
其实这里讲到、当他真的当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大卫他不见他两年不见他，
但是大卫两年就不见他、
另外我们就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这么想念他马上就可以，既然约亚帮他来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就马上可以做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如果既然是这么想念的话，他马上就可以见他了，
所以这个想念的翻译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个想念的翻译有点不好。
现在最新有一本新的译本叫环球圣经译本，
现在最新有个译本叫环球圣经译本，
这个译本是根据原文根据很多的解经，
这个译本是根据原文很多的解经呢、
他在这个想念的里面他是这样翻译的，
这个想念里面是这么翻译的，
他说洗鲁亚的儿子约亚知道王的心思是要对付亚撒龙，
洗鲁亚的儿子约亚知道王的心思是要对付亚撒龙，
他并不是想念他，
他不是想念他，
他想要处理这件事，
他想处理这件事，
但是很面对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但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因为亚撒龙是一个谋杀犯，
因为亚撒龙是一个谋杀犯，
他面对律法的这个制约，
他面对了律法的制约，
所以他心里很难，
所以他心里很难，
他爱他的儿子，
他爱他儿子，
但是他如何面对这个律法，
但他怎么面对律法呢，
但是这里讲到这个、就是他的约亚他知道大卫的心思，
这里讲到约亚知道大卫心思，
所以他我们看到这就是开始这一段经文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这里讲到他为了这个达到目的，
约亚希望大卫跟亚撒龙恢复关系，
约亚希望大卫和亚撒龙恢复关系，
希望和好，
希望他们和好，
他导演了一个虚构的剧情，
他导演了一个虚构剧情，
当然圣经里面有说为什么约亚要这样做，
圣经里面有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很多人根据这个整个圣经里面的内容，
很多人根据整个圣经的内容呢、
他们说约亚很多的时候他是出于自己的目的，
他讲到约亚很多时候出于他自己的目的，
因为他知道亚撒龙当暗嫩死了之后他就是一个将来王位的继承人，
因为他知道亚撒龙当暗嫩死了亚撒龙就是王位继承人，
另外我们也知道约亚他跟亚撒龙犯的是同样的罪，
另外我们知道约亚和亚撒龙犯的同样的罪，
他曾经也谋杀了当时为了他报这个兄弟之仇谋杀了当时扫罗的这个将军叫亚尼尔，
因为他当时为了报兄弟的仇，所以他杀了 另外一个将军叫亚尼尔、
啊、我们也知道大卫他这个谋杀乌利亚，
也都知道大卫谋杀乌利亚，
约押也知道的，
约押也都知道，
他为了保护自己，
他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他要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他想成就这件事。
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亚沙龙在圣经里面他这个他讲到怎么样的形容，他说在以色列全地之中没有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的，
他们都讲到以色列全地之中没有一个人好像亚沙龙那么俊美，
所以亚沙龙非常的有影响力，
所以亚沙龙很有影响力，
很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王国的这个王位的继承人，
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好，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一幕的剧目开始了，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幕剧的开始了、
啊、这个剧目我们看在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真的是精心策划的一个演剧，
我们知道这个真的精心策划的一个剧、
啊、如果是拍电影的话，
如果拍电影的话呢、
啊、我可以看到约押好像他是一个自编编剧又是一个导演，
看到这个约押又是编剧又是导演，
而且他亲自选这个演员，
而且他亲自选了这个演员，
他选了一个提哥亚的妇人，
他选了这个提哥亚的妇人，
圣经说他非常的是一个聪明的妇人，
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聪明的妇人、
哦、这个情节非常的特别，
这个情节很特别，
而且这个剧目还不是一个一般性的人写了编剧就演出来的，
而且这个剧目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演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后面的情节是一边演一边在变，
他看到后面的情节是一路演一路变、
啊、真的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聪明的妇人，
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聪明的妇人，
他根据大卫的改变，
他根据大卫的改变，
他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最后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一步一步带领他达到他们的目的、
啊、他非常的机灵，
他 很机灵，
而且他能够察言观色，
而且他能够察言观色，
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这一个剧目、啊、
所以我们再读这个经文可以看到这个剧目
不只是一个好像编的一个话剧一个演剧，
不只是好像编一个话剧演剧，
而且是一个活的剧目，
而且是一个活的剧目，
他一边在拍电影，
他在拍电影，
人在一点点根据自己的这种的情况在改变这个剧情，
而且里面的演员根据情况改变剧情、
啊、我们看到人用他自己的方法，
我看到人他用自己的方法
达到目的，
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真的非常的人的里面是蛮有智慧的，
在人的里面是很有智慧、
啊、我们看到在这一幕里面他第一首先博得这个大卫的同情，
他首先在这个剧目里面是博得了大卫的同情、
啊、我们在第五第六节里面，
在五六节里面呢、
哦、他看到这个女人她是怎么，她先扮演成是一个寡妇，
在这个剧目里面她先扮演成寡妇、
哦、她而且她不但这个失去了她的丈夫，
说她不但失去她丈夫，
而且现在问题更严重，
而且问题更严重，
因为她留下两个儿子，
因为他有留下两个儿子，
想不到两个儿子他们自己争斗，
想不到他两个仔儿互相争斗、
啊、所以争斗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劝他们，
争斗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劝架、
啊、就他们就怎么样，情绪突然的激动起来，
情绪很激动，
不能够控制，
不能够控制自己，
结果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杀死了，
结果一个仔杀了另外一个仔、
啊、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真的是很可怜，
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很可怜，
她不但失去了丈夫，
她不但失去丈夫，
现在又失去个儿子，
又失去儿子，
而且现在她也说其他家族的人现在要把那个杀另外她一个儿子的人要把她追讨出来，
而且她说这个其他家族的人要将她的仔追讨、
啊、他们要致死她，
要致死她，
哇，而且这个真的是好像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妇人，
这个好像一个很悲哀的妇人、
啊、这个双重的打击，
是一个双重打击、
哦、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的这个里面他开始有一些情感里面的反应，
所以我看到大卫在这个里面他有一些他情感的反应，
而且我们也看到他讲到的是用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混淆的概念，
我看到这个讲到的是讲到一个混淆的概念，
他一方面讲到了那个人全家的人要来找这个凶手，
在那里一边是在讲全部人都要找这个凶手，
按照这个律法来惩治他，
按照律法惩治他，
但是另外他有说，
但另外他又说，
他说那些人啊原来要灭绝那个承受产业的，
他说那些人原先是要灭绝这个承受产业的、
哦、他说我本来就剩下这两个儿子了，
他说他本来就剩下这两个仔，
是我唯一的安慰，我的依托，
是他唯一的安慰依托，
现在他们还要怎么样绝了我的炭火，
但是现在他就绝了炭火，
他不要给我的丈夫留名，留这些这个留名跟德厚，
他不要给他的丈夫留名和德厚，
哎呦，听起来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很可怜，
我听起来就觉得哇好可怜、啊、
你看大卫当时第一个反应，
我看到大卫当时第一个反应，
他说你回去吧，我必然会为你下命令，
大卫说你回去吧，我必然会为你下命令、
嗯、这句话有点模棱两可，
这句话有点模棱两可，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大卫在两个概念里面渐渐的模糊起来，
我看到大卫在这两个概念里面有点模糊，
我们知道一个是律法，
一个是律法，
一个是情感，
一个是情感
啊，因为根据犹太人都知道，
因为根据犹太人都知道的，
如果一个是故意杀人的，
如果是故意杀人，
这个旧约的律法讲他必备要致死，
他旧约的律法就讲要杀要致死，
除非你是一个好像是不是故意杀人的，
除非是不是故意杀人，
如果你是误杀，
如果是误杀，
神会为你预备一个逃城，
神会为他预备逃城，
这是一个律法，
这个是律法，
但是另外的确因为这个儿子杀了人，
但另外因为这个仔杀了人，
他要面对一个他犯罪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刑罚，
他要面对犯罪带来的刑罚，
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但是在这两者之间，
但是在这个两者之间，
我们知道这个妇女她摸到了大卫的心，
我知道这个妇女摸到大卫的心，
虽然大卫第一次说、哦、我要下命令，
虽然大卫第一次说我要下命令，
但是他马上就开始另一轮的，他告诉他哇算了，这件事情是我们家的事，不要难为你王了，
然后他马上开始另一轮的演戏，他说这件事不是我们家的事，不需要难为你，
对啊，这个就是这个罪就归到我吧，这里吧，算了，我就受苦吧，
他说这个罪就归到我们家身上吧，就算了，我们受苦了，
但是他实际上，
但是他实际上呢，
是要大卫再一次的要他来肯定他做这个决定，
是他也是要大卫再来肯定他做这个决定，
我们知道大卫后来就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
然后大卫就说凡是难为你的就带来我这里，他就不会再搅扰你、
哦、我们看到他这个真的是这个妇女非常的他懂得如何的来一步一步的让这个目的能够得到，
我们看到这个妇女真的很懂得随机应变来达到她的目的，
但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约甲实际上在开始这一幕的时候就曾经告诉这个妇人，
我们知道约甲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妇人说了，
里面有两个就是你是假扮的，
已经跟她说了你是假扮，
你是做戏的，
你是做戏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所以大卫这一次因为情感的原因他立刻做了一个判断，
所以大卫因为他情感的原因他立刻做了一个判断，
他落入了一个圈套里面，
他落入了这个圈套里面、
啊、当他落入之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妇人更厉害，他继续的说、啊、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然后他当他落入圈套之后这个妇人立刻就说愿王的愿王、啊、是基督
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他说不许报血仇的人实行灭绝，
不对报血仇的人实行灭绝，
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想不到这句话，
想不到这句话呢，
哎，这个大卫王继续在神的面前发誓了，
然后大卫王就在神的面前发誓，
他说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
他就发誓你的儿子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
大卫在律法情感的里面，
大卫在律法和情感之间，
他是一个王，
他是一个王，
他可以做到，
他可以做得到，
不顾忌律法，
不顾忌律法，
他按这个就可以决定，
他按他自己的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大卫这样的一个判决，
因为他的判决，
妇女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但妇女就抓住了机会，
就开始把他这个事引到了他跟亚撒龙的事上，
就将这件事引到亚撒龙的身上，
我们也知道因为大卫实际上他心里也有软弱的，
我们知道大卫心里面也有软弱、
所以他最后我们知道他就答应了，
然后他就答应了、
啊、这个第一这个结果就是他答应约押，
结果就是答应约押、
啊、你我应允你这件事，
我应允你这事，
你可以去把那个少年人亚撒龙带回
来，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亚撒龙带回来。
我们也知道大卫也虽然他上了当，
我知道大卫虽然上当，
但是他实际上后来意识到了，
但实际上他意识到了
原来这个女人坐在后面有一个导演，
原来这件事后面是有导演的，
就是那个约押，
就是约押，
只不过是大卫的软弱，
只不过是大卫软弱。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你要用在人的里面你想去和好，
我们看到这个人如果要和好，
这是一个虚假的和好，
是一个虚假和好，
不是真正的，
是不是真
的，好像一个假的一样，
好像假的一样、
啊、所以他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他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知道亚撒龙回到了耶路撒冷，
我也知道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
大卫两年不想去见他，
大卫两年不想见他，
因为他里面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事，
因为他里面很矛盾。
另外我们看到第二点，
另外见到第二点，
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和好，
什么是真正和好呢？
什么是和好的根基，
什么是和好根基？
不但不在人的里面，
不单止不在人的里面，
也不在我的里面，
也都不在我里面。
我们看到亚撒龙后来回到了耶路撒冷，足足两年没有见王的面，
我们看到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足足两年没见王的面。
我们可以看一看亚撒龙他到底在想什么事，
那亚撒龙究竟是想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到亚撒龙的心思，
我看到亚撒龙的心思，
在这里他后来等了不耐烦了，
然后你等他等得不耐烦了，
他去就去要去找这个约押，
然后他就要找约押。
他找到的时候就跟他说，是 要你，我要你帮我做这个事情。
他找到约押就跟他说，我要找你帮我做一件事，
我就是要去见这个王，
我要见王、
啊、我要跟王见面，
我要跟王见面。
后来约押虽然约押一直不肯，后来我们也看到亚撒龙不断的用诡计来催逼，最后他跟这个约押说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我见王的面。
这个约押呢，虽然他一直都不肯见亚撒龙，但亚撒龙不断用诡计 逼他，逼到他最后说我要见王的面、
啊、我们也知道亚撒龙这个时候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们看看这个亚撒龙他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什么。
他一直想自己的事情，
他一直想的是他自己的事，
一味的在自我的里面放纵，
他在自我里面放纵，
他就想做这件事情，
他就要做这件事，
做我要做的事情，
做他想做的事。
所以这个是自我的一个爆棚，
是他自己的、自我的一个爆棚。
为什么他要见王？
为什么他要见王？
因为只要王见他，
因为只要王见他，
他前面的事都可以一笔勾销了，
他之前做的事都可以一笔勾销。
王已经见他了，
王已经见他了，
没有人再跟在可以在他面前问这件事情，
没人可以在他面前问这件事，
他就是想把这个事解拿掉，
他就想把这件事解决到。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只是后来我们在他的这个亚撒龙啊，他不但这个心思里面在自我的里面，
我看到亚撒龙不单止在心思里面，还在他自我里面，
而且我们也看亚撒龙的行动，
我看到亚撒龙的行动。
所以有些人说一个人要做恶事啊，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做恶事
要有两个条件，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他要想得出坏的东西，
第一个是他想得出坏的事，
如果想得出他不没胆子做事也不行，
但如果想得出没胆做也不好、
啊、这个亚撒龙就不一样，
亚撒龙就不同，
他不但在想，
他不单止想了，
他要达到这个目的，
而且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而且他付诸行动，
而且他付诸行动。
好，我们也知道当他去找约押的时候，约押没有理他，
当时他找约押，约押不理他，
约押知道大卫不想见他，
约押知道大卫不想见他，
但是他怎么样，他结果就想了个主意，把这个约押的那个有一个麦田把他放火把他烧掉。
结果亚撒龙想的那条桥就是将亚撒龙就是将约押的田放火烧了、
哦、一烧了约押就来见他了，
一烧了约押就去见他了、
啊、约押他就告诉约押我要见这个王，
然后他就跟约押说我要见王、
哦、结果后来真的是约押就到大卫的面前，
后来约押就去大卫面前。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结果呢
亚撒龙见了这个王，
亚撒龙没有见王。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我们看到他们见面时的场景，
我见到他们见面的场景，
他说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
就在王面前俯伏于地，
王跟亚撒龙亲嘴，
王就与亚撒龙亲嘴。
而且我们也看到亚撒龙在见王的时候，他甚至说什么，我如果有罪你把我杀了吧，
而且亚述龙佢讲咩咧？如果有问题可以杀咗，
他根本不知道他原来就是在罪里面。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就在罪里面。
他本是该杀的。
他本来就是该杀。
他一点都没有这个悔改的一个意向。
他没有一些悔改的心意。
我们也知道这一幕好像看上去好像我们以为他们就和好了。
我们看到这一幕他们好像和好了。
在外表的这种看上去的和好。
是外表的看看上去的和好。
实际上里面没有真正的实质。
实际里面没有跟真正的指责，
只是一个敷衍的行动，
只是一个敷衍的行动。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十五章以后，
所以当我们读到十五章以后，
我们知道接下去就是亚沙龙谋反了，
然后就是亚沙龙谋反
啊。当时大卫从王宫里逃走了，
大卫在王宫里面逃走。
这就是我们会看见人什么是真正的和好。
我们当时看到人是怎样是真正和好。
所以真正的和好不是在人的里面，
而且真正的和好不是在人的里面，
按照人的方法，
是而且是按照人的方法。
真正的方法也不在自我的里面，
也都不是在自我里面。
真正的和好，
真正和好，
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里面，
是要在神的里面。
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这个救恩的次序，
开始的时候有救恩的次序。
我们知道救恩的次序在和好的前面，
我们知道救恩的次序在和好的之前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当然是重生信心，
当然是重拾信心
啊。因为有时我们会看到这个是改革中他们这个加尔文的一个根据圣经的一个神学的次序，
这个是加尔文这个改革中的神学次序
啊。他人先重生了，然后有这个会相信的这个行动，
人是先重生有相信的这个行动
啊。当然我们人会知道，我们很难察觉到我们什么时候重生的。
当然我们人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重生
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怎么会信主啊，
我们经常都觉得我们怎样才会信主呢？
哇，我选择相信啊，
我选择相信。
实际上我们人若不是神开启我们，
实际上如果不是人先开启我们，
若不是使我们人重生，
如果我们人不是重生，
重新活过来，
重新活过来，
我们不会来相信神的，
我们是不会来相信神。
所以有一些在这个里面重生跟信心，有一些很多人是这比较，因为他们同时发生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重生和信心很多事是同时发生，
但是这个信心也称为叫归正，
而且这个信心也叫称为归正。
所以信心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信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信心很重要的是要悔改信靠，
信心很多时候意思是要悔改信靠，
所以悔改非常的重要。
所以悔改很重要。
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前面用人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他们没有什么结果。
很多时候是用人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是没什么结果。
哎，好像看上去他们没有什么真正实质的改变。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改变。
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悔改。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悔改。
因为圣经里面说的和好。
因为圣经里面说的和好呢，
需要有两个条件。
需要两条件，
第一，人要悔改，
人要悔改。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位神他愿意宽恕我们。
第二，是要神要愿意宽恕我们。
所以，当你愿意悔改，做这个信靠的决定。
所以，如果要愿意悔改，要做这个信靠的决定。
因着神的慈爱，
因着神的慈爱，
他宽恕我们，
他宽恕我们，
他接纳我们，
他接纳我们，
以致我们跟神可以和好，
以致我们可以同神和好。
这就是救恩的意义，
这个就是救恩的意义。
我们知道救恩是神的慈爱，
我们知道救恩是神的慈爱。
我们也知道神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
我们都知道神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
他不但慈爱，
他不单止慈爱，
他也是圣洁的，
也都是圣洁的，
他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会以这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
所以神不会将有罪的变为无罪。
神愿意来赦免我们，
神愿意来赦免我们，
但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
但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
因为我们的罪本来是面对这个死亡，
因为我们的罪本来是面对死亡，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本来我们要担当这些罪带来的后果痛苦，
本来我们要担当罪带来的后果痛苦，
但是神自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但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他来担当我们的罪，
他来担当我们的罪，
他忍受我们本该受的痛苦，
他忍受我们本来要忍受痛苦，
他忍受我们本该受的羞辱，
他忍受我们本来要忍受的羞辱。
所以今天怎么样是一个得到这个救恩？
所以今天怎样才能得到救恩呢？
我们不要轻看福音，
我们不要轻看福音，
我们不要轻看十字架，
我们不要轻看十字架，
我们不要轻看悔改，
我们不要轻看悔改。
只有真心悔改的，
只有真心悔改的，
这是一个和好的基础，
就是一个和好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故事跟前面我们知道拿单先知拿单也曾经跟大卫讲过一个故事，
我知道前面先知拿单也都跟大卫讲了一个故事，
但是我们读这两段故事的时候，
打读这两段故事的时候，
我们发现先知拿单他的目的他要唤醒大卫，
我知道先知拿单的目的是要唤醒大卫，
他要让大卫看到里面自己所做的恶行，
是要给大卫看到自己所做的恶行、
当大卫自己后来发现了，
后来当大卫发现自己的问题，
他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
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所以耶和华的赦免就马上临到他，
所以耶和华的赦免就马上临到。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雅他们这些的一些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所的这个计划，
我们看到这个约雅他的故事里面的计划，
他们只想达到目的，
他只想达到目的，
他们根本没有正视怎么样来解决亚沙龙所犯的罪，
他根本就没有去解决亚沙龙所犯的罪、
所以他只是在这个情感里面希望能够在这个表面里面来得到和好，
他只希望得到表面上的情感上的和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是一个和好，我们需要回到神的方法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怎样是和好，我们要用神回回到神的方法里面，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
曾经那些犹太人，
曾经的犹太人、
他们犹太人他们有这个传统，
他们有传统，
他们有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
他们有这因果 报应的思想、
他有时候会看你这个结果，
他很喜欢看这个结果、
你今天这个人的结果很惨、
这个人的结果很惨呢、
那你一定是犯罪的，
他就说这个肯定是犯罪，
哇，你这个人是一切顺利，
他说这个人是一切顺利、
真是这个财富也充满，
财富也充满，
你就是一个祝福，
就是祝福、
你就不没有罪了，
就是没有罪，
但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
但在路加福音十三章、
当时这些那个犹太人他们去找耶稣，
当时犹太人去找耶稣，
他就讲到那些当时这个加利利人他们因为有一些人被这个比拉多他们杀死，
他讲到这个加利利人被比拉多杀死、
他们杀死之后他把他们的血藏在这个祭物里面，
他将他们的血藏在一个地方，
哇，他们觉得这些加利利人肯定他们犯了很大的罪，
于是他们觉得这个加利利人那些被杀的加利利人犯了很大罪，
不然不会这么惨，
不是的话不会这么惨。
另外还有曾经发生一个有一个希罗这个希罗亚的一个塔倒塌了，
还有这个希罗亚的塔
压死了十八个人，
压死十八个人，
哦，那些就你看这些压死的人，
于是他们就说那些被压死的人呢，
哇，他们一定是犯罪了，
他们一定是犯罪，
所以神惩罚他们，
所以神罚他们，
但是耶稣怎么样跟他们说，
然后耶稣怎么跟他们说呢，
他说你不要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你不要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加有罪，
你也不要以为这些人跟这个被这个塔压死的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的人更有罪，
你不要认为那些被塔压死的人比其他的人 更加有罪，
他说我告诉你们，
他说我跟你说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他说不是，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原则，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要和好，
我们要和好，
要在神的里面，
要在神里面，
我们要回转，
要回转，
我们要认罪，
要认罪、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和好，
如果我们做到这样的时候才是真正和好，
在这个我们基督徒的里面，
在这个我们基督徒的里面，
今天我们也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也都是常常犯这些错误，
很多人信主了，
好多人信主了，
他们很希望这个信仰能够来帮助到我们，
他很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帮助我解决一些可能我的工作的问题，
可以帮助工作问题、
我的一些可能婚姻的问题，
或者是婚姻问题，
孩女的问题，
有其他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健康问题，
但是实际上神是可以祝福他们的，
实际上神可以祝福他们，
但是他们却常常留在自己的里面，
但他们常常留在自己的里面，
希望用自己的方法，
希望用自己的方法
让神来成就，
让神来成就，
所以常常他们信的神，
所以经常他们信的神
好像他们的仆人一样，
好像他们的仆人一样，
神啊，我你看我多么的不容易，我现在决定信靠你了，
这个神啊，是我们很不容易，我们要决定信靠你，
我不需要你帮我很大的忙，
我不希望你帮我很大忙，
我只要帮我一件事情，
只要帮我一件事就行
了、啊、你把我这件事情解决了吧，
帮我搞定这件事、
啊、帮我那些事情能够让我的心意得到满足吧，
那件事又令到我心想事成了。
结果我们会发现，如果人在罪里面，
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人在罪里面，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越来越糟，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越来越差，
因为这个罪就好像这个，好像我们如果是现在耕种的，
这个罪呢就好像我们是耕种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耕种最麻烦就是这些草啊，
我会发现呢这个耕种呢最麻烦就有杂草，
拔不完的草，
掹完又要，
很多的这些草在这个里面你天天要拔，
每天都要掹草
啊，还有呢有时会有荆棘，
有时候有荆棘
啊，那更麻烦，
那就更麻烦了，
你再怎么样做都做不好，
那怎样做都做不好，
还有那些鸟那些虫，
还有鸟啊虫啊，
哇，你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照理你的那个你说这个植物这个花园，
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这个花园，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他们的根没有拿走，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根没拿走，
这些根不断的给你制造麻烦，
那些旧的根不断制造麻烦，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人常常会陷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常常陷在里面，
因为我们按自己的方法，
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没有按圣经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没有用圣经跟我们讲的方法去做基督徒，
就是我们没有明白什么是信仰真正的意义，
就是我们没有明白信仰真正的意义，
什么是信主，
什么是信主，
信主是你决定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
信主你决定是用耶稣做你生命的主，
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
去掌管你的生命，
你要听神的话，
你要听神的话，
他是你的老板，
他是你的老板，
圣经叫你们来敬拜，
圣经叫你去敬拜，
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
你做了吗，
你有没有做呢，
可能你有很多的借口，
你肯定有很多借口，
很多的事情，
很多事
你还是自己做完，
你都要自己做完，
所以你怎么会解决你要神来祝福你呢，
所以怎样解决要神来祝福你，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人在一个谬误的里面，
所以我们人在一个谬误里面，
在一个错误的里面，
在一个错误里面，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有时会很矛盾，
如果你这样做会很矛盾，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但我们不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
有时我们在自己的里面常常会犯错，
有时我们在自己里面经常犯错
啊，我记得曾经有人也讲到了，哇，他们做这个见证，
我记得曾经有人做见证
啊，有一天出去了，
有一天出去呢，
哇，地上正好，哎呀，一个人有所以掉了这个很多的钱，
又见到有人跌了很多钱，
哇，感谢神他为我预备了，
啊，感谢神啊，他为我预备了很多钱，
哎呀，是这个有时很危险，
这个就很危险了，
你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
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
你不要自己以为什么都是啊，这是神的祝福，
不要以为什么事都是神的祝福，
我们需要回来，
我们需要回来，
我们需要回归到里面，
我们要回归到神的里面，
因为只有一个人真正跟神和好的，
因为只有一个人真正跟神和好，
真正得到这个生命，
真正得到生命，
你就带来你生命里面的光明，
你就会得到你生命里面，
你的人生就会有出路，
你的人生才会有出路，
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教会去邀请一个牧师到他们那里来讲道，
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到教会邀请一个牧师去讲道，
哦，他说那个牧师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牧师讲了一个故事
啊，他说曾经有三个无知的少年人，
他讲曾经有三个无知少年，
他们有一天在口袋里放了很多的石头，
又是他们在一个袋里装了很多石头，
哦，来到这个教会，
在一个石头来到教会，
他们原来预备等这个牧师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
他想着等牧师讲到一半的时候
就用这个石块来打他，
拿石头来扔牧师，
诶，但是这一天牧师讲到一半，
有一天那一天牧师讲到一半，
结果他们还没把这个石头扔出去，
他们还没丢个石头出来，
哦，其中的两个人就讲了，为什么我们还不行动啊，
他其中两个人讲为什么我们还不行动呢，
哎呀，为什么我们还要听这个牧师在讲道，
为什么我们还要听他讲话，
但是那个其中的另一个人，
其中另一个人就讲，
他说那个时候他听了这个牧师的讲道，他突然感动了，
他说他听到牧师这样讲道他突然感动，
他就跟那两个人说，
他跟另外两个人说，
我们没有必要做这种无知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没必要做这个无知没意义的事，
我们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我们不要再做这些事，
哦，另外两个人就很不高兴，
另外两个人就很不高兴，
但是也无奈算了，他这样说就他们就两个人就走出去了，
那他们两个很无奈就走了出去，
他说结果两个走出去的少年人，
结果另外两个走出去的少年人呢，
其中一个因为犯了重罪，
其中一个因为犯了重罪
被判了死刑，
被判死刑，
另外一个人因为犯罪，
另外一个人因为犯罪，
后来他进了监狱里面，
又入了监狱里面。
他说，那么这个留在这个教会里的人，他后来怎么样呢？
他说留在教会的人后来怎么呢？
这个牧师说，就是我。
他说那个人就是我了，
就是站在你们面前跟你们讲道的那位，
就是站在你们面前跟你讲道的人。
我们如果与神和好，
我们如果与神和好，
如果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如果可以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美好，
我们人生就会充满美好。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里面跟神和好，
叫我们在神的里面跟神和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跟我们说，
当一个有罪的人，
当一个有罪的人
跟那位圣洁的神，
跟圣洁的神呢，
我们原来是完全是隔开一个非常，这个是不能够连接的一个鸿沟。
我们有一个中间隔着一个不能够连接的鸿沟。
我们人很特别，
我们人很特别。
当圣经告诉我们要这样的去走这样的神要你走的路的时候，
当圣经跟我们说要这样去做要行神的路的时候，
我们人总喜欢走自己认为是好的，
我们人总是认为总是会走人自己认为好的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跟我们说
行善
要行善，
各种的宗教，
各种宗教，
你再好的道德，
再好的道德，
靠你自己都不能进入到神的生命里面，
靠你自己都不可以进入神的生命里面。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耶稣，
今天圣经跟我们说的只有耶稣，
得到这个救恩，
得到这个救恩。
因为罪，我们面对罪就是死亡，
因为我们面对罪就是死亡，
面对神的审判，
面对神的审判。
因为我们拿不走我们里面我们的罪，
因为你不可以拿走我们里面的罪。
但是感谢耶稣，
但是感谢耶稣，
你看他在这里因着十字架这个救恩，
他来到这个因为十字架的救恩，
跟我们连接了人跟神的一个桥梁，
跟我们连接了人跟神的桥梁。
怎么样一个得救的方法，
怎样得救的方法，
听到，
听到，
信到，
信到，
你就可以走过去了，
就可以走过去，
就好像耶稣所说的，
就好像耶稣所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
我们需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需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这是我们的祝福，
这是我们的祝福。
所以什么是和好的根基，
所以什么是和好的根基呢？
我们要记得不在人里面，
我们是不在人的里面，
也不在我的里面，
也都不在我的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是放弃我们的自我，
我们最重要是放弃我的自我。
这也是亚当的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个就是亚当的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自己想做神，
就是他们自己，哦，就是我们自己想做神。
但是我们千万记得，
但我们千万要记得，
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是神
啊，我们扮演神是愚蠢的，
我们是扮演神是愚蠢的。
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只有回到神里面。
愿神来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悲天父感谢你，
谢谢你用圣经来开启我们，
多谢你用圣经开启我们，
谢谢你十字架的美好的救恩，
多谢十字架美好的救恩，
让我们认识何为你的爱，
让我们认识你的爱。
感谢你因着你给我们指引的这条道路，
感谢你指引我们的道路。
今天我们有盼望，
今天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出路，
有出路。
主啊，求主你除去我们各样的里面的自我，
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各样的自我，
让我们凡事的来仰望你，
我们让我们凡事仰望你，
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
不但听你的话，
不单止听你的话，
愿意我们来遵守你的话，
愿意遵守你的话，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多人祝福。
主啊，求主你来帮助带领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
谢谢你，
感谢你，
听我们这样祷告，
听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